马太福音系列25，自由之父。马太福音6章5至9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8月3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6章5至9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。他们以为话多了，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。1945年4月，美军陆军第55师打开了达豪集中营，那是纳粹德国最早建立的集中营，位于慕尼黑郊外。美军在那里发现了3万名囚犯，每个人都饱受饥饿、污秽和强迫劳动之苦。他们的尊严、家庭，甚至连名字都被剥夺，只剩下缝在那身蓝白相间囚服上的号码。当集中营大门被打开，扩音器里传来解放了、自由了的声音，营地一片寂静。囚犯们不敢相信，因为他们曾被欺骗过太多次。片刻之后，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。于是，人们开始高呼解放了，自由了。还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囚犯们开始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。多年来，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氏，因为纳粹会据此追捕他们的家人。他们的身份只剩下那串冰冷的号码。而现在，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，也重新想起了自己的身份。于是，人们开始高喊自己的名字，喊出家乡的村庄。那声音雷鸣般的在营地回荡，解放了，自由了。这不是噪音，而是胜利之声，是自由之声，是使他们重新记起自己是谁的声音。表面看来，这似乎与主导文没有关系。然而，主耶稣在这里也赐给我们同样的解放之声，同样的身份之声。他赐给我们称呼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特权。这样的祷告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身份不是奴仆，而是神国的子民，是神所建造之城的居民。正如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被恢复了名字一样，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真正的身份。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，我们会仔细查考主导文的内容。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背诵主导文，你们许多人也在家中，在餐桌前如此祷告。这确实是一种极好的操练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危险，我们太过熟悉，以至于流于形式，甚至成了空洞的八股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，正是为了使我们不陷入形式主义。让我们先来看，人在祷告时常常倾向于利用神。主说，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，必蒙垂听。正如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，外邦人的敬虔与基督徒的祷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。有意思的是，马太福音中多次把犹太的宗教领袖比作外邦人，他们虽然自称认识神，却在行为上远离他。例如，在马太福音2章中，马太告诉我们，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逃避希律王的追杀，往埃及去了。马太说，这是应验了何西阿先知的话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普牧师在讲这段经文时提醒我们，这里有一个奇特之处，耶稣并不是从埃及被召出来，而是从以色列出来，逃往埃及。马太在这里 把希律描绘为新的法老，把以色列比作新的埃及，一个远离神的外邦之地。我们注意到，在登山宝训第六章中，耶稣也把假冒为善的人和外邦人并列使用。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这两种人其实指向同一个群体，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。谁会在祷告时站在会堂与十字路口上呢？正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那些施舍钱吹号的人，他们要让自己的善行被众人看见，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。耶稣称他们为演员，是假冒为善的，假装自己是神的儿女，实际上却远离神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甚至当面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是出于魔鬼。在他看来，这些犹太领袖因着悖逆，实际上成了外邦人。而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，就是他们的祷告。正如我们上周所讨论的，他们祷告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。而今天我们看到，他们的祷告也揭示了他们对神是谁，以及他们是谁的误解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人们普遍以为必须先讨好神才能蒙垂听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在祷告中堆砌空洞的话语，不断重复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列王记上18章，当以利亚与巴利先知较量，看谁的神才是真神。以利亚说，你们先祷告，看你们的神是否回应。他们从早到晚呼喊祷告，但他们的神没有听见。而以利亚只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承认耶和华的主权与荣耀，神便从天上降火，焚烧了祭坛。假冒为善的外邦人和文士法利赛人，把信心寄托在自己冗长的祷告上，以为那样必能打动神。他们把耶和华看作远处的神，需要人的恭维，却忘记他是当受敬拜的父。这样的祷告是虚空的，他们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他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也常犯同样的罪。我们的祷告有时不过是走过场。有人曾问，在教会祷告和在赌场祷告有什么区别？答案是，在赌场里，人们的祷告往往更真诚。我们在敬拜中也面临同样的危险，用熟悉的词句堆砌祷告，以为这样就能感动神。许多人熟悉 X 这个祷告缩写， A 代表称赞 Adoration， C 代表认罪 Confession， T 代表感谢 Thanksgiving， S 代表祈求 Supplication。 这确实有助于整理我们的祷告次序。我们先赞美神，再认罪感谢，最后提出祈求。然而，有时当我们在紧急时刻开口祷告时，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没认罪，就赶紧补上一段认罪，再回去祈求，这不正像法利赛人吗？他们以为必须先按顺序讨好神，才能蒙垂听。所以，问题不在于祷告的顺序，而在于我们的心。若我们以为通过某种格式能推动神，我们就误解了祷告。真正的祷告是让神借着他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因此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更大、更根本的真理：当我们祷告时，首先要明白我们称呼的那一位是谁，也要明白我们是谁。他教导我们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早已习惯在祷告时称神为我们的父。然而仔细思想，在旧约中，只有在极少数特殊的情况下，人们才称神为父。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四章22-23节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是奉我。 在这里，神以父的身份自称，而以色列是他的儿子。父与子的关系与出埃及、与自由、与救赎紧密相连。救恩与被领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。使徒保罗正是从这个角度指出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和本译作所受的原文和英文译本都包含被领养的意思。意思是说，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而是领受了被收养为儿女的灵。奴仆与儿子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身份。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七节中所说，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因此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被神领养，成为他的儿女，都与得自由紧密相连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教导的。他宣告了一场新的出埃及，不是地理上的迁移，而是灵性的解放，是从死亡、罪恶、魔鬼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，得着真正的自由。神呼召我们离开邪恶的埃及，为要侍奉他，并向我们显明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因此，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时，他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。意思是，不要回到那奴隶般的状态中去。他赐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特权，使我们可以称呼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为阿爸父。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祷告的起点，就是在宣告我终于自由了，终于得解放了。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新身份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祷告时，要以称呼神为父开始，那是自由的呼喊，是得救的宣告。我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神的儿子。那位创造宇宙、掌管万有、住在天上的神，称我们为他的孩子。因此，当我们为了让别人听见而祷告时，是多么愚蠢可笑。同样的，把神当作可被我们操控的存在，也同样荒谬。基督赐给我们祷告的特权，使我们可以向那位天地的主祈求，那位能垂听、能回应、称我们为儿女的神。然而问题来了，既然我们拥有这样的特权，为什么我们仍然难以相信、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？也许你多年祷告未得回应，心中充满失望，甚至更痛苦的是，当神明确回答你不是时。过去几个月，我们全家为两位朋友祷告，求神医治他们，至少让他们的灵魂得医治，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。然而，神给我们的回答却是不。这并非我们独有的经历。我们都明白那种感受，当神似乎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时，内心的迷惘与悲伤。但是，如果祷告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改变神，而是让神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呢？当然，我们应当向神祈求所需，因为我们相信祷告有力量，神使用我们的祷告成就他的旨意。然而，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所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他通过祷告来塑造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合乎他的旨意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的极有智慧，祷告不是我们教导神，而是神借着祷告来塑造我们的愿望，使我们乐意接受他早已为我们预备的。当我们日复一日的祷告，神就在其中不断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能用神国的眼镜看待这个充满恐怖与苦难的世界。他让我们明白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是至高、全能、良善的神，即使是最邪恶的事，他也能使之为他的荣耀，为我们的益处效力。然而，虽然祷告首先不是为了改变神，而是改变我们，这并不意味着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不是说他不愿意赐给我们所需。 相反，他确实为了我们的益处行事。想一想，当以色列称神为父时，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们要纪念他们曾在埃及为奴，纪念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，纪念逾越节的羔羊，纪念神如何击杀法老的长子和埃及一切投生的，纪念他们如何走干的过红海，纪念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。然而以色列人极其健忘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得赎，忘记了被拯救的目的是要侍奉神，于是他们转去敬拜假神，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忘了神是谁。因此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真正的以色列，成全以色列所失败的一切。这位忠信的儿子从未忘记父的旨意，他成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，成为代替法老长子的那一位，承担了神的审判，为要使我们的成为神的儿女，使我们有权称那创造天地的神为我们的父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每天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祷告时，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从罪的奴役中被拯救，这是我们出埃及的见证，是得胜与信心的呼喊。即使在世上寄居之日，我们面对最邪恶的事，也当记得神的应许，他必赐下圣灵，他必赐给我们他的国度，他必领我们到达那里。他既然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子，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当我们称神为父时，这一句祷告蕴含着十字架与复活的真理。因为唯有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。呼喊我们的父，不仅是得胜的呼喊，更是对身份的宣告，是灵魂被重塑的见证。多少次，当你在急切的需要中祷告，虽然问题仍未解决，但你能在祷告结束时平安地说，无论神为我预备的是什么，都是好的。这就是祷告的功效。祷告并不是我们去推动一位心不甘情不愿的神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为我们的益处行事。祷告是神推动我们这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儿女，带领我们重新亲近他，提醒我们我们是谁。请记住，即便有一天你只能虚弱地祷告出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仍然是一句得胜的呼喊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